中共攻俄无人机被爆，俄逃兵揭秘俄军。又一中共战狼外交官可能被驱逐。安徽银行再传爆雷，主户上街抗议。赖账，广西宣布不负责清偿城投债。荷兰将对中国科技学生进行安全筛检。美国计划重新加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热点，我是张欣。今日是香港时间6月13号，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华尔街日报12号报道，在西方研究人员检视一架4月被乌军击落的伊朗 V 型无人机内，发现了中国今年才生产的零件。北约前秘书长拉斯穆森称，北约的东欧成员国有可能会亲自下场与俄军作战。英国冲突武器研究组织调查人员说，在该架无人机的导航系统中发现一具一月中旬中国制造的电压转换器，这个显示伊朗是可以几咁快速地建造并运送无人机给俄国。中国的零件一月生产并运往伊朗，在装置在无人机后送往俄国，四月用来攻击乌克兰。乌克兰军方说，俄国已发射700多架无人机攻击电厂、城市与军事目标。上周白宫说，伊朗近期运送数百架无人机到俄罗斯。中国零组件的发现凸显美国与其盟友在试图压阻零组件从全球各地涌入伊朗无人机制造厂时面临的挑战。而上周八辆未武装的装甲运兵车出现在车臣领导人卡德罗夫的 Telegram 上，是由中国军事承包商陕西宝鸡专用汽车生产。Wester 从官方贸易统计中汇集的数据显示，四月份中国对俄罗斯的重型卡车销售有约6000辆。随着中国对白俄罗斯的整体出口不断膨胀，装备供应至少间接地支持了莫斯科方面的战争行动。希望之声 TV 粤语频道的头头是道主持人石头认为，中共绝对不会承认是政府行为，会以民营企业行为来推卸责任。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联盟最多就是将这个企业列入黑名单，禁止向这个企业供应敏感的材料。西方联盟亦知道中共和俄罗斯的所有贸易里面出口的产品肯定有军需品，但是亦只能睁只眼闭只眼，主要不是直接的大杀伤力武器，西方盟友应该不会有很大反弹。另外12号乌军宣布成功炸毁俄罗斯占领的波罗热州阿基米夫卡地区的一座铁路桥，切断俄军路上补给路线。这个地区位于克里米亚占科伊及梅利托波尔之间，这个对乌军来讲是一项关键胜利。不过 CNN 报道，分析员加洛夫斯基称，最近乌军被摧毁了16辆 M2A2 布莱德雷步兵战车，美国提供的109辆 M2 步兵战车前三日就损失了 15%， 颇为惨重。但是乌克兰称，从周末以来顿内茨克方向的战斗已从俄军手中夺回了四座村庄。12号中共军事专栏天空力量说，北约前秘书长拉斯穆森在北约峰会上说，如果北约各国无法进一步援助乌克兰制定明确计划，这样东欧成员国很有可能在乌克兰积极部署部队帮助乌军与俄军作战。亚格纳首领普利戈津4月底曾表示，在巴克穆特发现了大量训练有素的波兰军人。五角大厦曾宣称，如果乌军遭遇重大挫折，北约和其盟友国家不会坐视不管。时评人蓝述认为，造成乌俄战争的最根本的原因实际上是中共与俄罗斯在全球的联手扩张，只不过普京想恢复苏维埃当年的国土面积，而中共搞的则是所谓的东升西降和人类命运共同体，和当初毛泽东搞的解放全人类实际上没什么区别，只不过是旧瓶装新酒。目前的俄乌战争，全世界所真正面临的是一个共产主义在全球的扩张。12号 BBC 专访了26岁的俄空军中将德米绍夫，他徒步逃离俄罗斯向立陶宛投降并寻求政治庇护。他说， 乌克兰不是我们的敌人，我们为什么必须攻击乌克兰人，摧毁他们的城市？军队内很少人相信作战是在保护俄罗斯免受真正的危险，没人相信前线战况良好或者伤亡数字很低的官方报道。德米特里设想俄当局会对他启动刑事诉讼，但他相信军中的很多战友会理解他的动机。他宁愿试着在欧盟建立新生活，亦不愿意在家乡提心吊胆的度日。中共驻韩国大使邢海明与韩国最大在野党共同民主党党魁李在明近日会面时，发表了具有争议性的言论，引发了一系列争议。此事仍在持续发酵。韩国外交部长朴振在6月12日表示，邢海明的言行极具不恰当，违反了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有议员建议将邢海明列为不受欢迎的人，并将他驱逐出境。对此，朴振表示，外交部已经明确警告邢海明必须承担一切后果。朴振表示，北京在解决韩半岛问题上可以发挥积极的作用，因此韩中关系的健康成熟发展符合韩国的国家利益。然而，为了构建健康成熟的关系，相互尊重至关重要。中国驻韩大使的言论不仅未能增进韩中友好关系，反而产生了负面影响。韩方对此发表了严正警告，并强调中国驻韩大使应该承担相应的责任。韩国总统办公室的一位官员在12号的记者会上表示，大使应该充当本国和接受国之间的桥梁，如果其行为不当或损害了两国的利益，将对两国关系产生负面影响。该官员重申，韩国外交部已经充分向北京传达了韩方的立场。邢海明在6月8号与李在明会面时，邢海明指责首尔受到美国的影响，不尊重包括台湾问题在内的北京的核心关切。他说，那些赌中国会输的人将来一定会后悔。韩国外交部在9号召见了邢海明，对他的言论提出了严正抗议。中国安徽银行再传爆雷，10号一批储户走上街头抗议，并在合肥市中心天桥拉起横幅维权。他们又手持标语在该市监管部门请愿，要求安徽银行归还存款。在近40度的高温之下，一批储户走上街头抗议。网上视频显示，大约20多名安徽银行储户在合肥市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安徽监管局前，手持标语并高呼安徽银行还我存款的口号。视频和照片都显示，这批储户在黄昏时到合肥市中心的天桥，并在上面拉起横幅，上面写着安徽政府还银联卡储户存款等字句。安徽的村镇银行去年4月曾传出爆雷，多名储户说存款一夜消失，当局最终在去年7月起垫付50,000元人民币以下的储户，并保证50,000元以上的储户垫付工作亦将陆续启动。但今年当地银行再传爆雷。中国地方政府债务问题越来越严重，继贵州、昆明等哭诉没钱还债后，广西更狠。去年柳州城投债董事长被捉后，近日直接宣布谁举债谁负责，由国有企业自行负责清理处置，政府不承担偿还债务责任，成为第一个与城投债划清界线的省份。一旦城投债违约炸开，不仅冲击地方金融机构，还将影响购买相关理财商品的民众。资料显示，广西地方债达到9,700多亿人民币，刚是广西城投公司之一的广西旅游发展集团2023年第一季财务报表中，公司的总负债就超过500亿人民币，占全区负债约5%。由于财政困困，广西政府亦不演纳。当地发改委官网发布关于公开征求广西藏族自治区政府投资管理办法意见，内容提及将按照谁举债谁负责的原则，由国企自行负责清理处置， 政府不承担偿还债务责任。港西此举等于摆明政府剥离城投公司与地方政府融资的联系，亦就是不认账。目前港西省内财务状况最严峻的就是柳州，直至今年五月底，柳州全族的投城公司债务余额为776亿人民币，其中八家有商业票据余额规模为8.93亿人民币，七家发生过逾期。现在除了柳州城建集团50万人民币商票未兑付外，其余城投在违约后陆续缴清，但财务状况仍然严峻，尤其是广西政府宣布切割后，恐引爆一波城投债违约潮。荷兰政府计划对国际学生进行审查，因为大学担心一些中国研究生可能会对该国国家安全构成威胁，而禁止他们攻读顶级技术学位。彭博社12号引述要求不具名的知情人士报道，相关法案在用词上可能避免提到中国，但制定这项法案的目的明确，就是防止来自中国的学生在学习过程中接触到敏感信息。这项措施目前处于起草阶段。据英国金融时报6月12号报道，荷兰教育、文化和科学大臣戴克克拉夫称，在几所大学表示因为中国学生与共产党政权的关系而减少了中国留学生人数之后，他正在调查是否要减少一些课程的国际参与。这个是欧盟国家在经历了数十年的开放之后，对北京所带来的安全和经济威胁采取更严格立场的最新迹象。报道说，这些大学对中共国家留学基金管理委员会资助的学生感到担忧，获得资助的国家公派留学人员必须宣誓效忠共产党，在完成学业后2年内返回中国，并向他们学习所在国的中国大使馆报告。荷兰情报与安全总局4月警告称，荷兰大学是间谍活动的诱人目标，中国是最大的威胁。据路透社报道，荷兰大学已经开始拒绝接受获得国家留学基金委奖学金的中国学生。戴克克拉夫告诉金融时报称，他同大学方面一样有这样的担忧，他还驳斥了关于存在排除中国学生或阻止与中国机构或敏感领域的研究人员合作的具体政策的观点。此前海牙已受到来自华盛顿的压力，限制向中国转让先进技术。荷兰政府早前宣布半导体行业制造商阿斯麦的最先进的硅芯片制造机器将需要出口许可证。荷兰外贸与发展合作大臣斯黎纳马克尔在接受采访时说，北京可能试图通过从荷兰大学取得知识来规避控制措施。报道说，埃恩霍温科技大学校长简史密茨说，我看到的情况是所有荷兰大学将逐渐减少来自中国的学生数量，同时减少与中国同行的研究合作。他补充说，荷兰政府正在要求大学采取更严格的方法，更好地照看他们的尖端技术。联合国文化和科学机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2号宣布，美国计划重新加入该组织，并支付超过6亿美元的所欠会费。据美联社报道，美国官员表示，这一决定是出于担心中国正在填补美国在教科文组织决策方面留下的空白，特别是在为全球人工智能和技术教育制定标准方面。未来几周内，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成员国将对此进行投票，但批准似乎只是一种形式，没有一个国家反对曾是最大出资国的美国回归该机构。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2011年投票接纳巴勒斯坦为成员国后，美国和以色列停止资助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川普政府在2017年决定在次年完全退出该机构，理由是长期存在的反以色列偏见和管理问题。虽然巴勒斯坦加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是美国与该机构发生冲突的导火线，但它的回归更多是因为中国影响力的增长。 美国副国务卿约翰·巴斯今年三月表示，美国退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加强了中国的实力，并削弱了我们有效促进自由世界愿景的能力。这一次新闻播报完毕，多谢收听。